现在到今天为止 exactly 是四年八个月又九天所以确实我刚来的时候冯牧师特别写个 email 给我我谢谢湾区的教会弟兄姐妹的欢迎，所以这几年来侍奉特别在这个教会出入次数算是比较多的，因为过去大概是每个月都会有一次，甚至第一次的退休会我到湾区带领的第一个退休会都是贵教会，每次看到你们教会都有一些心意更新而变化，或者是事班，或者是指挥，或者是插花，现在连教会名字也改了在主里面这是好事情对吧所以首先要恭喜你在教会里面合一或者合并是容易吗？如果是容易就是到处都有了，但是这种事情几年才会碰一次的，或者几十年才会碰一次的，甚至我碰到大了一个教会宗派是几百年可能一次也碰不到的，所以能够在主里面能够合一或者合并是神的恩典。但这个事情不简单，合一其实包括两个概念，一个是合，一个是一。合容易吗？合都已经不容易，那一呢也更困难。所以各位到了没有？希望你们说我不以为我们已经得着了，事实上这不可能的，那是一辈子功课。我们不以为我们得着了，我们已经得着很多了，但是不以为已经得着了。所以小心感谢主，今天想从以弗所书第三章14节到21节跟大家来分享，是荣神的教会，可以荣耀神的教会。这边讲的教会在今天这个时代来说是非常贴切的，当神的话语在各个时代都很贴切，但在今天这么样，特别是贵教会一个合一在东湾的北边要来见证神的福音，我想这段经文可以给我们很多的提醒。请问在保罗的时代教会荣耀吗？说荣耀好像也荣耀，说不荣耀好像不荣耀，因为逼迫还在呢，困苦还在，艰难还在，缺乏还在，但是保罗看的不是看现况。若以保罗当时的现况来说，他受逼迫，他受患难，还做监牢呢，那时候的教会何来荣耀之有？有的，看到3000人5000人信主，看到很多人从捆绑当中被释放，是神的荣耀，确定的，就像今天一样。但是这当时的教会所受了逼迫患难困难只大过今天，不会小过今天的，对吧？保罗毕竟是个神所重用的仆人，他在这些患难艰难当中，他看见是神在教会当中显荣耀，不但现在显荣耀，将来还要再显荣耀。使这段经文第三章第14节到21节用颂歌结束，就是回应第一章神在万事以前所立下的心意有一天一定会成就。那跟今天有什么两样？今天教会荣耀吗？今天教会荣耀，现在有20几亿的基督徒，这是我们想象不到的事。我们在这里是百来人，但是在全世界有几十亿的基督徒，荣耀吗？荣耀。甚至教会力量都可以多少影响国家政治力量，你说教会有没有荣耀？当然有的。那教会有没有不荣耀的地方？也是不少。但是就算今天，我相信保罗今天再来到我们当中，他说今天教会有得到神的祝福，神的荣耀，但是将来的荣耀还在前头呢。我想包括了今天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来思想。我们先来读这段经文，我来读，请各位来听。我刚才注意到我们今天有个新的一个改变，就是刚才读经的时候我们是站起来读的，很多教会有这个传统，用的是可能是尼希米记第八章的那个传统，当读圣经的时候会众都起立，然后读完圣经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那我想我们下一次吧，这次请大家来思想，或站或坐，存着敬畏的心，神都悦纳。好，14节我读，我们来思想。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 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恭敬再次将以下的时间仰望你。这段时间是你在我们心中显荣耀的时刻，是你的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向我们说话的时刻，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存着心里内里的心灵跟诚实要向你回应的时刻，获得赞美，获得感恩，获得感动，获得委身，都求你与我们同在，叫以下的时间每一个人都得造就。听的讲的在你面前原本都是一样，为了就是让你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显明，所以以下的时间求你鉴察，求你施恩，求你保守，求你动工，叫众人在你面前都得益处，献上我们的感恩，好叫你的名在这里得到荣耀。祈求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段经文我很快介绍一下它的脉络。一开始第一节到第二节保罗做一个简单介绍之后，就将万事之前所定的旨意向他来说，就是神要赎回他的百姓，他都在罪恶当中被捆绑的百姓，神要释放他们出来，然后让神得荣耀。借着什么方法呢？在基督里面透过教会，这千百年来神的旨意从来没有改变过。有一天我们离开世界了，主耶稣他如果没再来，主耶稣基督照样用同样的方法，必须是用教会在基督里面赎回他的百姓。教会只是个器皿，真正救赎者是谁呢？即耶稣基督他的宝血，然后在教会当中将人归给耶稣基督来敬拜父神，让神得荣耀，这个一直没有改变。所以你看第十四节他这样说，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是神的荣耀，是三位一体的神的荣耀得着称赞，这是神的计划。所以接下来从15节以后，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以下开始讲说神的计划要怎么作为了。讲到了第三章第14节到21节，这整个第三章结束的时候用一个颂歌来结束，这是回应第一章的祷告。可第三章第四章以后就是一个实际的更实际的教导，所以在整个神学上的论述第三章是一个高潮。所以这段经文我们会这么熟悉这么喜欢，原因也在这里。这里包括三个祈求，第二十节跟二十一节就是一个颂歌 doxology 做结束。论到教会论，没有一卷书简比以弗所书更深入的，我想大部分的解经家也都同意。不是说其他书简不讲教会论，其他书简也讲，但这么有系统这么深入了，从创世以前讲到的末世的当中只有以弗所书，所以第三章是这样的一个结束。所以我盼望这段经文可以让我们有一点点 的思考跟得着。有趣的是这个颂歌跟这个结尾的祷告其实包括三位一体，有三件事情，有三个祈求，基本上是论到三位一体。讲到第一个要依靠圣灵的能力，这是在第14节到第16节，引言之后到第16节14到16节讲到要一定要依靠圣灵的能力。那依靠圣灵的能力要做什么事呢？第17节到第18节劝勉我们说要活出基督耶稣的爱，他的救赎我们揣摩了，怎么体会到神爱我们为我们舍己，我们怎么活出这样的爱，这是17节到第18节。所以你看三位一体当中讲了两位了，一个是依靠圣灵的能力活出耶稣基督的爱，那么做什么用呢？第19节到20节21节讲到说要得着父神的丰盛，所以你只有活出爱获得积极产产不是这样子的， 而是能够得着三位一体的神在圣父在圣子圣灵当中所要赏赐给一切的丰盛，那是不仅在今生会得着，永生更不用说了，今生就可以得着丰富。所以你看这里有三位一体，所以整个第三章的二十一节就是一个高潮颂赞，一个 doxology， 一个颂歌就结束了。怎么来经历这三位一体是极为重要的事情。所以当论到这个是特质，是普天下所有的教会都必须经历这个，所有的普天下的教会或者是所有的基督徒都必须要经历到圣灵的能力，必须要能够活出基督的爱，必须要能够得着神的一切的丰富，他要赏赐给我们一切丰盛。我们说神给的我通通要，神给的所赏赐给教会的我们通通要，这个跟教会的大小没有关系，跟教会的教义没有关系，跟教会的组织没有关系，跟教会的名称没有关系，跟教会里面的什么是族群一点都没有关系。普天下所有的教会都必须经历圣灵的能力，依靠圣灵的能力，活出耶稣基督的爱心，得着父神要赏赐一切的丰富。若不是，他教会人数再多，上帝也不在乎。这是教会的本质，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荣神的教会，让神得荣耀的教会。贵教会，你说贵教会们，好像们不能用在不是人身上。你们是三个教会连在一起吗？两个，三一不是那个意思哈，三一是三位一体的。所以合并前跟合并之后，就这个目的来说没有差别。如果合并之后，合了之后能够达到一，如果让教会的弟兄姐妹更能够经历圣灵的能力，那我说这是合神心意的，神的祝福，这样对吧？如果不是，那么说我们哪里做错了，以至于神要赏赐给我们的恩典祝福没有得到，让我们悔改吧，我们认错，我们认罪。神在他旨意当中已经允许而且祝福这样的合一，是好事吗？可能应该是好事，绝对是好事。如果本来也不管什么出于什么原因神允许到这个地步，神一定有他的美意，之后我们怎么可以让弟兄姐妹，所有的弟兄姐妹在合一之后，合并之后能够更能够经历圣灵能力，能够更活出基督的爱心，更得着主耶稣基督在神里面要让赏赐的丰富，那我就说那这是神的祝福了，那就是我们的心愿。好，所以我们来思想第一个，依靠圣灵的能力。因此所以保罗在结束了前面的一个讲论，我在父面前屈膝，这是引言，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这是一个附带的说明。第十六节是个祈求，正式的祈求在第十六节说，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刚讲起来这他指的是谁？三位一体的真神，不是这主耶稣，包括主耶稣，包括圣父圣子圣灵，是神三一真神的灵，求神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这里呼求要祷告，他说我在父的面前屈膝，保罗这样说的。祷告是重要的事，如果你要经历圣灵的能力不祷告得得着吗？不可能的事情。我们经历圣灵能力都是在跟神交通祷告当中，在祷告当中，在悔改当中，在认罪当中，在交托当中经历圣灵的能力。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他自己在父的面前屈膝，为他带领过的教会，虽然现在不在他们当中了，为他们来屈膝，他为每一个基督徒来屈膝，我们更是如此。牧师为会众来屈膝，长老为会众来屈膝，同工执事为会众来屈膝，弟兄姐妹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来屈膝，经历圣灵在我们身上的能力，好叫我们弟兄姐妹也能够经历到圣灵的能力也在他们的身上。屈膝是重要的事，屈膝跟圣灵的能力是息息相关的，你膝盖不弯，圣灵没有多少能力在你身上。让我这样说，你说我膝盖不好，你站着祷告也可以，你心里屈膝也行， 虚膝在面前表示我们的敬虔，虚膝在神的面前表示我们的谦卑，表示我们的卑微，所以你跪下来，我不配，我不能，所以我们屈膝了。据说初代教会雅各就是耶稣的兄弟，他因为跪的太多，你们听过这个记载吧，听说他跪的太多，所以他们把他称作，他的外号叫做骆驼膝盖，所以他在教会中侍奉是有别名的，他叫做骆驼膝盖。你知道骆驼是怎么回事？骆驼没事要跪下来的，他休息的时候不会站着，跟马不一样，马是比较劳碌命一点，如果马是跪下来，这只马大概会被主人用枪打死，因为他已经没有用了，所以马是站着了。骆驼不一样，骆驼经常要跪，所以骆驼的膝盖，你看到膝盖那层皮那茧厚的不得了。据说雅各的膝盖就是这样，如果把那个裤子撩起来一看，那两个像骆驼的膝盖一样。为什么？贵多了就是这样子。所以你膝盖有茧吗？我们当中有，我这平常你藏得很好，你不用没事秀给人家看的，但是你自己知道你膝盖有茧吗？如果你有膝盖有茧，那我大概知道你要跪多久才会长出茧来。你的茧多厚，大概就看出来说你膝盖的功夫是多少。当然有人膝盖不好不一定跪的，但是你存的跟跪的一样同样敬虔的心，有多少操练你就可以得了多少圣灵的能力。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在父面前屈膝，底下接下来就说，求他按着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借着上帝的灵，让我们心的力量刚强起来。丰盛的荣耀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内住以后，我们才能看得见，也才能够得得着的。神的荣耀是我们很难想象的，如果他许可把其中一部分的荣耀给我们，我们就受用不尽了。以弗所书第17-18节也讲同样的事情，因为刚才讲过，这是回应第一章的祷告。第一章的第17节这样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世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跟第三章所讲一模一样的讲法。第18节，第一章18节再说，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这样的事情，如果不是圣灵感动，你根本不晓得说神到底有多荣耀，到底有多丰富，你不会知道的。你看的那是都是表面的事，所以这里圣灵的内住是非常重要，靠着他的灵能够让我们心的力量能够刚强起来。接下来就是内住的结果，就是我们心理力量能够刚强起来。心理力量跟另外一个相对是外面的力量，就是不是心理内在的力量，是不一样的。我们到底什么事情什么能力可以让我们胜过外面的压力呢？有个牧师讲得好，那一定是从里面所发出来的力量，就是圣灵住在我们心中，所以以至于能够抵挡外面的力量。我们现在想想用大气压力的一个做个比方哈，大家坐飞机也知道，那瓶子装水，飞机上下之后，那个瓶子会变胖，会变瘪掉哈。因为外面如果压力大，里面压力小，那你的瓶子就瘪掉了。就像你把水放在深水当中，把瓶子放在深水当中，那压力的关系就把瓶子压扁了。我们今天生活在世界上也差不多，你说我外面生活压力大不大？就不用我提醒各位了，对吧？你们都是在水深火热当中的，现在房子压力，物价上涨，然后各方面压力真的大很多，真的是大很多。我感同身受，我是晓得了。就在来的路上，我也感觉出来，我开车压力也大很多。5年前我到贵教会来的时候，礼拜天开车很享受的，现在呢，紧张多了。我估计那个车子增加50%不止，大概2倍的车流量。我当然我不是很科学的，不过我想我的计算公式也不会差在那里。5年前4年多来前， 我开车从这边上来非常享受，看着特别是如果春天看着青山绿水白云蓝天白云非常享受了。现在呢我不能看太多，因为前面车子离我很近，这是事实。生活压力各方面来说，外面压力变大，我们要怎么能够胜过呢？你必须里面的能力大过外面的压力，对吧？如果你里面能力小了，你一天到晚力不能胜，你被压扁了，你被压碎了，你被压伤了，你毫无招架能力。保罗在这里说不是这样子，求神按照他的荣耀丰盛在你们心里的灵使我们刚强起来。外面能力有多大没问题，我们这自动调整了 还游刃有余的，盼望能够那个揣摩这样的事情，不是很容易的，不是很容易。这些内住力量让我们刚强起来，所以让我们外面的挑战多大，但是不会因为外面挑战大让我们变成软弱了，这是不容易的事。我相信如果你揣摩神的心意能够释放，我在教会侍奉那么多年，有看到无数的同工，我看到教会里面那些侍奉很得力的，侍奉很忠心的，侍奉很摆上的，侍奉非常超过他们能力的，经常不是那些闲着没事干的人。有人讲过一句有趣的话，上帝不用闲人，上帝利用什么？盲人。不是那个眼睛看不见的，很忙碌的人，对吗？很吊诡，经常如此。我不敢说百分之百，但是那些你想去找的人，比如说我们要找人来教书，要找人来做这个施工，做那施工，他总是很忙的，通常很少是一次就找搞定的。你比如说，能不能麻烦你再换一个时间，再调整一下时间，让你有个时间，因为他有恩赐，神给他恩赐，神给他忠心，所以一次他忙得不得了，就是如此。我看我教会里面侍奉那些很得力的，我很感动的，也很感谢的，这些同工都是很忙的人，不乏下了飞机直接搭个车就到教会来开会的，常有的事。他这么忙他也忠心。另外一个不用出差，不用搭车，但是他不用这么忙，他果然也没那么忙。神要用就是那些愿意被神使用的人。所以我看到我教会的同工有无数的同工，爱主的同工，都是其实他生活压力大得不得了，都不是等到退休没事干才到教会来侍奉，都不是这样子的。当然退休以后那就更要做了，向来如此，千百年来没有例外，将来也不会有例外。所以那些神所用的人都是极为忙碌的人。所以到个第五，我也不敢说我太忙，我真的是很忙，真的是蛮忙。这几天师母跟我抱怨了，忙到他现在腰酸背痛，那真是太忙了。可是如果神要使用，我们能说什么呢？能够再忙也不过十年，以后就要退休了。好，不管怎么样，让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不在我们所碰到的难处如何，不在我们外面的压力给我们如何，是从我们心里面，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圣灵的能力，所以我们让我们可以胜过这些，是可以的。我教会里面还有一个姐妹，怎么说，很感动的。她前年的时候一个车祸意外被主接走，那年她94岁，她91岁的时候去了中国大陆培训，住在七楼没有电梯去侍奉去教课，91岁。他教课教得相当不错的，虽然已经91岁，当然体力各方面不能跟我们这些50来岁60来岁的人相比，可是他不用说什么，他凭他91岁只要站在讲台前不用拐杖，他只要站在那边就是很好的功课了。就凭着他住在七楼不用电梯也不用人家扶，他走了慢，每天坚持从一楼走到七楼。你不要以为他是在当时是风平浪静，就在那时之前大概一年左右，他的女儿出了车祸，两年左右 差一点变成植物人，是基本上像半个植物人，他回头照顾他的女儿。在那种情况之下，他还去了中国短宣。我说要是我还不一定能够做得到，照顾他女儿两年的，但是时间到了，他每年固定出去短宣，时间到了他照样出去，请他的儿子请他的媳妇帮忙，他照样出去短宣。他生活不是你想象那种天下太平的，一点都不是。神的力量可以让他到这个地步，心里圣灵力量能够刚强起来，跟外在压力是没有关联的，胜过外在压力。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这些内在的圣灵如果帮助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内在的能力能够刚强起来，我们可以胜过很多东西，我们可以不斤斤计较，我们可以胜过老我，胜过许多的软弱，能够交托，能够祷告，能够赦免，能够原谅，能够感恩，任何事情都可以做，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就看你的信心到什么地步，跟爱神的心到什么样的地步。这第一个，依靠圣灵能力极为重要。所以保罗在这颂歌当中第一个先提到要依靠在你里面的圣灵能力。第二件事情，不但这样子，还要再依靠耶稣基督活出他的爱来。第17到18节更有意思，平常我们讲说圣灵住在你内心，但是圣经里面讲说基督住在你心中的经文倒是比较少，用很多就是在基督里面。保罗最想用的就是在基督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其实基本上是同样的意思，但在这里他不一样，他讲了，挑明了讲，说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像这么明白讲次数很少，基本上就是在基督里面。所以如果圣灵在里面，当然一定是基督在里面，圣灵在里面，这两个是完全一体两面的事情。所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第十九节是另外一个事情，所以这里要讲说在你们爱可以明白，注意到犹太人讲明白不是做脑筋明白，而是真的是能够活出来才算真明白。所以这里说你不但要懂得而且能够做得出来什么是长阔高深耶稣基督的爱，就是这个意思。耶稣住在我们心里面，等于在基督里面，就像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里面讲的说，他是葡萄树，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枝子，我们如果藏在他里面，他就怎么样？藏在我们里面，其实分不开来的。因为葡萄树跟葡萄枝是怎么分开来呢？是不可能分开来的。这就是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或者是说，如果你今天想多了，是到底我们住在基督里面还是基督住在我们里面，你不要问我，我也搞不清楚。如果你真住得好的话，是我跟你住还是你跟我住呢？啊，当然我们跟耶稣基督住吧，现在他跟我们住，以后我们就跟他住了，因为以后回到他家里，不是吗？哦，这个分不清楚了。基本上就是在基督里面，凡事在基督里面，以至于我们的爱才能够有根有基，明白基督的爱。什么叫基督的爱呢？时间关系我就不再多说了。基督的爱很简单，就是牺牲爱。他爱我们，不顾念我们是罪人，也因为看我们是毫无盼望、毫无指望、毫无拯救，所以他为我们舍己，以至于我们得了救恩。这就是基督的爱。如果今天要回来讲说，我们要活出来基督的爱怎么样呢？你看这个人不行，所以你就牺牲帮他，让他一个得到丰富，那就是基督的爱。说起来很简单的，不是吗？你看到有人有需要，有穷乏，有困苦，他能力，他的恩赐，他的财富，他的资源都不足的，我们愿意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帮他，让他能够站立得住，这个就是基督的爱。基本上就是舍己。我自己的神所赏赐给我的，愿拿出来跟大家来分享，那就是基督的爱。甚至到了一个痛的地步，那就是基督的爱。我想我们是明白这个道理。至于怎么做， 是另外一事情。我在想，在教会当中，在做一个基督徒的一个信徒的生活里面，如果没有基督的爱，我说第一个他当不成基督徒，第二个他当不好基督徒。如果你不明白基督的爱，你不可能悔改认罪的，因为就是爱为我们舍己，为我们钉死。所以你如果不明白这个，你根本当不成基督徒。如果你没有基督的爱，那你当不好基督徒。当神说你为他走第二里路嘛，你不肯，你就为他牺牲一点吧，你不肯，你怎么当基督徒呢？你不可能当基督徒。你说你是基督徒，那说这个是当不好基督徒。所以在这里保罗，我们很喜欢这个字句，但你想清楚了还蛮恐惧战惊的，因为要付代价，代价不容易。这里还特别讲了一件事情，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刚才讲到说基督内住，我们圣灵内住，基督内住，这是爱的源头。那之后呢，这个过程就操练，就是在群体当中的爱里面来操练。所以第18节说可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他没有讲是众圣徒明白，他说一同这个字很重要。如果你要明白神的爱，从来不是一个人可以搞懂的，神的爱从来没有一个人单独可以明白的，都是在群体当中学习功课的。因为要牺牲，要舍己，否则你不能体会什么是真正神的爱。可能大家听过一个叫 David Jeremiah， 好像我也跟大家讲过了。他有一个那个广播节目很出名的。他曾经有一次讲到说天堂，他描写天堂，描写很荣耀的天堂，有很多的圣徒24小时天天在神的面前赞美歌颂。好像那个是，但是我说很羡慕了。他说那种景象是 What a glory， 那当然是在天上，神擦干我们眼泪，抹去我们的一切忧伤，让我们心意思念得满足，想到我们所思念这些以前的众圣徒，我们自己的家人亲戚朋友，我们想念他，现在见不到，有一天我们看见了，心意得满足，每天在神面前有一切的丰盛。所以看见神的荣美荣耀，说 What a glory。 但他讲完以后，他说那我们再回来看今天的教会， What a different story。 你看天上是 What a glory， 但看今天教会里面，他所经历的是说 What a different story。 但我们还在努力过程当中，这个就必须跟众圣徒一同来磨练，一台经历了。所以记得教员的牧师曾经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很多人可能都记得很清楚。他意思大概是说，论到教会里面同工，因为跟众圣徒一同的明白嘛，所以明白什么是神的爱。所以他说意见相同的同工就是工作的好同工，工作做得快。那么意见不同的同工呢，是什么呢？生命的好同工，工作做不出来，但生命得造就，生命得到就愿意放下自己，结果工作最后也做得不错。所以这样说起来，没有不好的同工啊。那你喜欢当生命的同工呢，还是当做工作的同工呢？其实两个都是好同工的。当然这个不一定是这样的一定的两个完全对立。一个好的同工可不可以是工作的好同工？那当然是，因为意见和这个只要一讲，立刻一呼百应，大家都说就是照这么办。同样也是生命建造好同工，你看到那些尾声摆上的同工，你心中不会得激励吗？他不辞劳苦，他牺牲，他奉献，他不发怨言，他支持你，他就算跟你不同意，反对你意见的，但是他说因为事工的缘故，为了缘故，没问题，照你的方式做。我自己在牧会当中，我看过不少次，就这样子，我心中很感动。这很谈何容易了？我们都有脾气的，更不要说我们都有血气的。你碰到意见，按照我的工程师的脑袋，按照我这个科学家脑袋，怎么想这个不对了？你可能弄错了，但是你很诚实的，你就觉得一定是这样子，用到左，但一定是坏的，所以你很坚持。到 到个地步，所以两边就变成两个教会了，或者变成两派了。每次一开会的时候，光那议题吵个半天都没有结论，到后来结论你勉强，到后来心不甘情不愿，气愤愤的，还是做同样的事情。我在教会里面看过有不少次，有些同工意见真的不一样，那辩论起来那也不得了，那是温度极高的。但是到后来说，那我们怎么办？就这么办都没关系，就照你的意思，就照你的意思，就舍己了。如果不是这样，你怎么跟众同工一同来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呢？就是如此，说起来简单，做起来超困难。但是这神给我们的功课，其实是神给我们的祝福。所以在过去那么多年，看见那段时间越有这样的同工，教会越是兴旺，没有这样同工就不要指望了。看别人比自己强，就照你的意思，没关系，我或许看错了，我怎么就觉得我是对的，但我可能看错，对吧？这次就照你的意思吧，天下就太平，神得荣耀，人就得祝福。所以跟众圣徒一同明白，说起来容易啊，做起来不容易。师母在过去这几天，我们去带一个退休会，他带一个讲座，有关家庭的教育儿女，他用个比喻，还用了我家的做比方了。他说，这两个这么好的人，怎么放在一起会活得这么痛苦啊？我看我的太太很好的人啊，他看我也是很好的人，我的两个放在一起活得很痛苦，对吗？我看我们的同工也不错，另外那个看也不错，但是一放在一起的问题这么多呢？婚姻当中你最明白，对吧？我们当中有谁婚姻没有吵架的？妈妈举个手，我要跟你学一学，真的啊，这张这个，我看到有人举手了，虽然他非常谦卑，他举一下就很快放下来。啊，这我要跟你拜师学一学，有什么技巧？重点是我们这在当中，神给我们更机会婚姻，神给我们教会同工一个机会来历练，让我们来揣摩我们到底有多大的极限，神的爱到底有何等的长阔高深。有根有基是重要的。曾经有个历史上说，卡尔巴特上世纪，我评估上世纪大概最出名，我不敢他做的伟大，但至少肯定是最出名的神学家之一了。他对西方教会影响非常大，对美国教会影响也非常大，对福音派教会影响也非常的巨大的。他在晚年的时候，他在 University of Chicago 办一个 seminar， 坐满了人，因为这么有名的神学家，而且就很快就要退休了，所以很多人都慕名而去。其中一个年轻的一个神学家就问 Karl Barth 说，以您侍奉那么多年，著作等身，你的神学思想影响教会这么深远，到底你的神学系统当中什么是最重要的？你给 summarize， 让我们可以学习得着了。他想了一阵子，他没有给答案，他只唱一首歌。他唱哪一首歌呢？ Jesus loves me, this I know, for the Bible tells me so。大家非常的失望，大家以为开始的时候以为他要讲是长篇大论，说没有，这首歌我儿子在幼稚园时都会唱了。但侍奉这么多年回来，就是这么核心的问题。圣经告诉我，耶稣基督爱我万万不错，我也经历了。我们不管做什么事，回过头来如果不能够明白活出基督爱，很多都是空的。刚才我们诗歌所唱，对吗？如今长存的有三样，有信，有望，有爱，最大的是什么呢？最大的就是爱。所以如果明白这个，第三个就要得着父神的丰盛。第十九节，并且知道，这是跟第十八节的明白是相对应的，并且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你们，叫神一切所有的丰富能够充满了我们，这是过于常人 所能够测度的。当然我们都知道神有一切的丰富，这个是毫无问题的。如果神要将一切的丰富都要给你，你要吗？我们通通要，神给的我们通通要。像雅各书里面所讲的，各样美善的恩赐，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都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神里面，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说赏赐给我们就会赏赐给我们，问题是我们这个载体，我们这个器皿能装多少呢？问题是我们能够装多少。今天神要把这个超大的荣耀要赏赐给为福音圣城叫做三一华人东湾三一华人教会，这个器皿有多大？绝对不可能大过神的荣耀的，请相信我。你不要说我们过去有多少的荣耀，那这根本跟神的荣耀完全不能够相比。今天神说我要把一些荣耀赏赐给你，但我们这个器皿能够装多少呢？但是不管我们装多少，说你要给我了，我通通要，行吗？当然在神来说是没有限制的，是没有极限的。求神帮助我们，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这里讲到说，虽然我们有神有大力，你看第二十节，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超过我们一切所求所想的。好，这句话很有意思，我们心中有大能大力，神要赏赐给我们的还要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就是你想清楚了以后还是超过你所求所想，这样明白意思吗？用另外一句话可以说，忘了是谁，很多人这样说的，是 surprised by God。 这样讲的好像是没有信心，不，我们已经有信心了，就是你有很大的信心，仍然是 surprised by God， surprised by the grace of God。 在神的恩典当中，你还是经常会觉得稀奇的。我盼望你的生活经历当中，你的基督徒生活里面，你的侍奉生活里面，常有这样的惊奇。如果没有，太可惜了。You missed a lot, really a lot。我们有信心，我们知道神要赏赐，但是你要超过你所熟悉的。我用最近一个例子来说好。过去这个周末，上星期的周末，我去带了一个特区会，就一个教会而已，但他大概200人参加。大人大概150-200不到吧，比现在人稍微多，还再多一些，都是大人。很多年轻人，大概有一半左右，大概将近100个左右，大概所以年轻人就是20岁-30岁，这不简单，因为是大学城附近。礼拜应该是那个 Labor Day weekend 嘛，所以到礼拜一中午结束，礼拜天下晚上呼召，我有感动，呼召大家所有人有心要侍奉主，要跟随主，我们就起立表达我们对神的一个再委身。我没有看得太仔细，但是我放眼看去，因为它是阶梯教室，所以站不站起来我都看得很清楚，基本上没有人坐着，将近200大人全部站起来了。我在开玩笑，我跟同工说，因为有 peer pressure， 所以不站起来好像不太好意思。但不管怎么样，我相信神圣灵感动他们的，或者呼召，我也很感动，为他们祷告就结束了。另外一个传道，一个牧师说，我在等你第二招呢。第二招招什么？想出来全世界侍奉的人。那天晚上我没有感动，我没招，我没有呼召。第二天是礼拜一了，礼拜一通常就大家准备要回家了，这种很少人呼召，那时候大部分来说要呼召都前天晚上，那是高潮的时候。但第二天中午之前要结束了，我有感动，所以我说今天要呼召各位。不过呢，这个呼召比较 picky 一点，我只呼召年轻人。我意思不是年老了不行啊，但是这一招只呼召年轻人。我要呼召哪一些年纪呢？ 20-30 在20岁30来岁的，所以就呼召。 说实在我也没有太大的把握。我的感动是这个时代需要20岁30岁起来侍奉他们的时代，我讲这样对吗？非常迫切的需要，我说我很担忧，这是很迫切的需要。20岁30岁40岁很多的工已经到我们年纪已经做不了了，很多的工我们可以做，但有一部分的工作一定要他们自己起来做的，所以这个是你们的责任。所以我现在呼召你们当中20来岁的 30 30来岁的，我讲的很简单，我只不过讲了两分钟不到，我讲了两次，我就要呼召你们这帮年轻人，就会站起来了11个，比例非常高，但是要到准备要全时间侍奉的人，这个比例非常高，完全超过我的想象。如果有两个三个就了不起了，你想到11个，如果这11个全部留在教会，你们的教会怎么装得下呢？当然不是，神的作为很多时候超过我们想象的，不在于我能够讲什么，在于神的工作，不是我在呼召他们。就今天这里讲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神的荣耀要在这边彰显。所以最后给大家几个建议跟祷告，恳求你常常查验你平常是怎么依靠圣灵帮助你，你的生活动作存留，你的侍奉，你的动静行止，你怎么依靠圣灵给你的帮助，在你的脾气上，在你的智慧上，在你的能力上，在你做决定上，在你工作上，在你家庭里面怎么用钱，你怎么依靠圣灵的帮助呢？你可以多一点思想。第二个，如果圣灵在你心中帮助，你觉得你是怎么样活出基督的爱呢？在教会里面，在家里面，刚才弟兄说爱篇容易唱，很不容易做，对不对？说的比唱的好听，不会的，做的比唱的好听是很困难的，但想想看你怎么来做。第三个，神的丰富你经历了多少，神的丰富你经历了多少，你还想要多少神的丰富，你渴慕吗？不渴慕，不渴慕的人得不着的，不渴慕的人得不着。你看见神有多少丰富，你要盼望神赏赐你多少的丰富。求神帮助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你的话语激励我们，因为你借着保罗在当时代的教会就是这样激励，这样建造他们，以至于当时的教会领受你的话语得了激励，那在短短的一代人两代人当中真是翻转整个世代。主，从那11个门徒一直到众教会被建立，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教会今天世界也是有许多的挑战艰难，但是你的旨意不改变，所以巴不得我们也能够效法保罗，常常在父的面前屈膝，求使他按着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我们众人心里的力量能够刚强起来，好叫耶稣基督因我们的信住在我们心中，让我们明白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是有根有基的，所以我们众人一同明白就领受你的恩惠，我们深信你必须按照你在我们心中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会成就超过我们所想象的，特别是东关三一华人教会经历像这个神的面前主合一的这样的一个事工，我们深信你动了善工，你必然成全这工，一直等到你心意满足为止。我们向你仰望，向你恳求，主，我们不见每个事情都做得尽合人意，但是主，那不是最重要的地方，最重要的是是不是合乎你的心意，是不是讨你的欢喜。若是，主，你恳求你帮助我们，将我们信心盼望爱心都坚持到底，那就是你的家了。恳求你侍奉我们，在侍奉当中你让得着我们众人，叫众圣徒一同明白你的爱是何等的残酷高深，你的荣耀是何等荣耀的指望。谢谢你与我们众人同在，谢谢你祝福以下的时间，垂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有声无声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接下来唱三一颂，最后祝祷。
雷震声万古之歌，世上万民
起领受神的祝福。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今天众人与今天与我们众人同在，让你天上的烈阳再次按时喂养我们众人。愿你在我们心中的圣灵常常提醒激励，也带领我们奔跑前头的路程，好叫我们一直到你的心意满足为止。愿我们众人在你面前得建造，恳求你继续带领施恩怜悯众百姓，在未来一个星期当中，主叫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可以在乎你，无论是停止无论是前进，都蒙你的恩典，都揣摩你的心意，而得到你的祝福，显出你的荣耀。谢谢你，我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并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